突发，泰国连续轰炸中资大桥。关键一步，密苏里启动联邦认证，中共资产扣押到手。布朗大学枪击案，爆料人获英雄奖。湖南两病人体内流转头，央视女主持崩溃痛哭。天安门竟然唔俾着汉服，安检员话奇装异服。观众朋友大家好，柬埔寨高棉时报报道，19号晚泰国军方再次出动 F-16 战机，摧毁了柬埔寨位于奥多棉吉省和暹粒省之间的奥奇克大桥。资料显示，奥奇克桥在2004年8月建成，是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建设项目。其实这已经不是泰国近期第一次轰炸中资桥梁，就在前几日的13号，泰国在这次泰柬冲突第一次用 F-16 战机轰炸了柬埔寨胜利大桥，而这座桥也都是中共承建的。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连续两次轰炸中资基础设施，大陆网友竟然出现一面倒支持泰国的景象。高棉时报20号发表的现场画面显示，19号被泰国轰炸的奥奇克大桥桥面中央已经被炸出大面积的窿，三合土结构严重受损，桥面被炸碎，大量钢筋外露，原本通行的路段被彻底切断，行人仲能够通过，但是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13号轰炸的胜利大桥受损更为严重，网上传出的影片看到桥梁的中间受到严重毁坏。这些都是中共真金白银援助建设的项目，也都难怪中共焦急。1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通话，王毅表示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停火，及时止损。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刊登前线深度报道，指出这场泰柬边境冲突对泰国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只是军事层面，更加是重创它长期依赖的灰色经济体系，尤其是盘踞在边境地区的电信诈骗产业。 BBC 记者在前线见到泰国军方的空袭行动不单止可以自由轰炸柬埔寨境内目标，而柬埔寨方面几乎没有防空能力，被炸毁的桥梁、道路和建筑往往正是位于岛场、边境据点和人员流动密集的区域。报道中特别提到，在一座被炸毁的中国承建桥梁附近，大量的中国籍人拖住行李，抱住电脑和mon仓促撤离现场，即使当地官员声称这些人是从事水电工程。但是 BBC 说，由携带设备和活动轨迹判断，他们更可能是来自边境常见的诈骗据点。BBC 指出，柬埔寨领导层和诈骗产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成为他争取国际同情的最大弱点。随着战争升级，交通中断，人员外逃，再加上欧美对柬埔寨富豪的制裁，柬埔寨的诈骗经济正在被快速瓦解。而在抖音评论区，网友就一面倒支持泰国，很多都表示感谢泰国给我们认识他们的真面目。炸得好，中国人绝对支持你炸，我宣布泰国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还有网友嘲讽中共说，我的孙为了给我去柬埔寨急到头发都白。各位朋友，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一晚开眼就是看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信息，眨下眼就过了几个钟头，等到停低，对眼就已经又干又涩，看什么都有点蒙蒙地。其实呢，我们的中医认为眼和肝血是连在一起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如果是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损耗多了，那双眼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在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些，记得吃一些枸杞、菊花和红萝卜这些对眼有益的食物，也都尽量给对眼定时休息，夜晚不要再摸黑看手机了。不过我也都明白的，一忙起上来真的会顾此失彼。好像我自己那样， 之前都因为经常对眼干结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润眼宝，它里面用了决明子、枸杞和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结和疲劳，令双眼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都经常觉得眼攰、眼干，甚至仲有啲痛嘅话，或者都可以试下噶。目前呢一款产品主要系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健康520嘅官方网站睇下详细介绍。好啦，我哋先俾对眼休息下，跟住落嚟就继续关注新闻。围绕住新冠疫情嘅责任问题，一场跨国、跨司法体系的法律战正进入全新阶段。美国密苏里州不单止要赢官司，还准备追讨中方资产。根据最新披露，密苏里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该州正在寻求联邦法院对既有的判决正式认证。一旦完成这个步骤，密苏里州就可以依法启动资产追缴程序，查明和扣押中方在美国境内的相关资产，尤其是与中共政府或者代理人有关的农田、金融权益和其他可执行资产。2020年 COVID 大流行爆发之后，密苏里州就以中共隐瞒关键资讯、囤积防护物资、延误全球预警为理由，依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有关联的机构提出诉讼。2025年3月7号，在中共官员拒绝出庭、拒绝参与美国司法程序的情况底下，美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裁定中方需要向密苏里州赔偿240亿至250亿美元。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哈勒威直接表示，北京的行为令该州的民众造成巨大伤害，州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追回每一个先。他亦都特别澄清，中方在美国拥有的农地和其他资产已经进入视野，而中共方面并没有选择在美国法院回应，而是反向出招。12月中，中共相关机构联合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索偿金额高达505亿美元，同时要求密苏里州和相关人士公开道歉。而前密苏里州检察长、现任联邦参议员史密特的回应就相当强硬，他表示自己早已经被禁止入境中国，现在又被中共起诉索偿500亿美元，我会将他当成是荣誉勋章。他还说，中共法院的任何判决在美国都没有执行空间。消息亦都引起网络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先看看密苏里州怎样完成整个法律程序，是不是真的扣押中共在美国的资产，那应该其他州亦都会仿效，很多国家应该亦都很想提出索偿。亦都有些话，每个国家都可以扣押中共资产了，希望判决最后能够执行。应该当初被告的是中共政府，所以是以中共或者带动决策的共产党官员在美国的资产为主。唔怪得知美国要求公开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啦，原来是等紧呢一样嘢。美国布朗大学枪击案疑犯身份曝光，一间位于德州的公益机构12月19号宣布，将会向协助警方找到疑犯的关键爆料人颁发英雄奖。12月13号，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两人丧生、九人受伤。在案发之后，警方虽然掌握了一些监控画面，但是就连续三日无法确认疑犯身份，案件一度陷入僵局。直至到12月16号，一名同凶手有个短暂接触的人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疑犯的车牌号码。正是这个线索帮助警方最终锁定疑犯48岁的葡萄牙籍男子瓦伦特。据讲，这名关键证人叫做约翰，是一名露宿者，但是他以迅速和无私的行动帮助调查人员破获了布朗大学枪击案。当时警方曾经公布一张照片，找一名曾经同疑犯近距离接触的目击者， 约翰见到之后就主动联络警方，自己正是这名目击者。他表示在枪击案发前几个钟头，他曾经在布朗大学一栋教学楼的洗手间遇见疑犯。当时天气寒冷，但是疑犯亚伦德衣着单薄，神情异常，在校园周围徘徊，引起约翰的警觉。约翰甚至还短暂跟踪对方，注意到他操作过一部挂住佛罗里达州车牌的灰色日产汽车。警方的指控书提到，约翰曾经问亚伦德，你的车就在这里，为什么你要围着街区到处走？亚伦德就对约翰反复说，你为什么要骚扰我？约翰不单只向警方描述了过程，还协助警方看监控，最终成功锁定有关车辆。警方根据线索联系租车公司，同时通过公司监控画面确认了疑犯身份。正是这个线索成为破案的决定性一击。 FBI 表示，基于保护爆料人的政策，不会公开是否已经发放悬红赏金，但是地方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约翰是一名英雄。到目前为止，警方证实疑犯亚伦特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处出租仓库里面自尽，他亦都是之前麻省理工学院核子科学教授枪击案的凶手，两宗案件之间的关系仍然调查紧。最近中国大陆连续出现医疗事故消息，湖南永州祁阳市中医医院的两名患者住在同一间病房，在同一日接受骨科手术，手术之后竟然出现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就是长期痛。他们反复求诊没结果，最后才发现两个人的体内竟然都留下手术用的钻头。其中一位周先生今年3月11号在该医院做完骨科手术之后，右脚就一直痛，他多次找主诊医生反映，反复检查得到的回应永远就是那一句，手术之后恢复期痛好正常，你的体质差，恢复慢。这种敷衍的讲法一拖就是半年，直至到9月，周先生实在忍无可忍，转去另一间医院检查，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原来一截断裂了的钻头在他脚骨里面。更离谱的是，在之前的个几月和他同病房同一日做手术的柏先生亦都查出左边小腿同样残留一截手术钻头。两名患者多次找医院交涉，但是始终都被推搪，直至到9月15号周先生才拿到一份由手术组人员签字的证明，白纸黑字承认钻头留在体内属实，而且手术之后并没有通知患者和家属。截至目前为止，医院和患者之间仍然未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而另一方面，12月19号前央视知名主持人黄小轩在直播节目情绪崩溃，痛哭自爆自己11岁的爱女患上了健康食品痴迷症，也就是证食症，是一种体似健康其实是极端的饮食障碍。为了瘦，为了好看，她的女儿长期只是食水煮菜，彻底戒了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结果是免疫力快速下降，经常出现小毛病，最近感染了流感之后病情恶化要入医院，心率一度飙升到每分钟120次，被诊断为心肌损伤。黄小轩在镜头前反复指责，说自己作为职场女性太少陪个女，没想到她这么小就被逼到这一步。一场哭诉引发了大量共鸣，很多网友留言讲述身边的仔女同事因为极端减肥导致停经心脏受损的真实例子。有人还说这个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竞争压力的产物。近日一名中国女子穿着明朝汉服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点知就被安检人员说是奇装异服，不给她入去。中国网友大怒，说北京城就是明代修建的，为什么穿明朝汉服不给入？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影音平台 Bilibili 20号晚疯传一段短片，在短片里面这名女子上传她和北京市民热线12345的通话， 原来佢着嘅明朝汉服被认为同景区唔协调，相关单位仲建议佢最好着日常服饰。呢名女子之后向北京市民热线12345反映，希望天安门广场能够列出明确嘅书面规定，直接讲明系咪禁止着汉服入内。佢表示喺小红书、抖音呢一啲平台，十月同十一月仍然见到唔少游客着住汉服喺天安门打卡。如果確實唔準，咁就應該對外統一公布，避免遊客仲要反覆揣摩能唔能夠着。不過12345喺通話中並冇正面回應係咪存在相關禁令，只係多次問今次嘅反應要登記為已解決亦或係未解決。喺未得到明確答覆嘅情況下，呢名女子最終只能夠選擇未解決。相關嘅影片曝光之後，就引發大量網友不滿。有网友直斥这种做法非常荒唐，亦都有人指出在天安门广场经常都见到着旗袍、着满族服装的游客顺利进入，唯独是明朝汉服不比，那明显是标准不一。还有网友要求当局规定一视同仁，认为如果汉服不能够着，那所有的民族服饰都不能够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